记很深，他们就会去问妈咪。妈咪以前是念，她有一个那个科学的一个学位哈，所以呢，我的孩子对妈咪都很尊敬。在他们要走的那一个早上，他们下午就要走了，他们来跟妈咪 say goodbye， 然后他叫他 Nana。那个老大呢，我那个儿子的那个长孙女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应该不是问一个问题，应该说是交代了一件事情。他那个问题是问我的，他说 Grandma， 我们可以看到天堂吗？结果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转过去跟 Nana 说， Nana， 你去耶稣那里的时候，可不可以告诉他我可不可以见天堂？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我正想要回答他的问题，说他可不可以见天堂，想跟他解释说那什么是天堂，你为什么想要见天堂的时候，我就听到妈咪很简单的就要说 I will， 我会的。那个时候这个对话，简单的对话对我一个启发，信心就是那么简单。一个八岁在世上八岁的年日的这个小脑袋瓜，他知道有天堂，而且呢他很希望能够见到天堂，可以说他相信有天堂，然后最重要的，他知道耶稣有权柄可以让他到天堂。这不是我们所信的吗？是不是？或许你说，哎呀，这种信心等到长大后就会复杂啦，就会不信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管长大后的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特性、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或许要憧憬你的信心，但是耶稣的条件是这样子，他说人如果不回到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意思是说，像这样子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听说了，他相信了，他渴慕他听说的这个天堂。当然可能跟他的人生经验也有关系，因为他从小父亲在外派其他的国家，然后也旅行过很多国家，四周围的哈，他们外派之后呢常常旅行，所以他心里可能有一个想法说，我哪里都去过，以他的小小八岁的一个年纪哈，他去过很多国家了，可能比我们都多，但是呢他就想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天堂，还没有去天堂旅行。本来我要跟他解释说怎么去天堂，天堂里面是怎么样，后来想别说了，神知道他的心，耶稣将满足他的心意，他知道说妈咪会比他先去天堂，所以很可爱的一个对话，也是启发到我，身为一个神的儿女，耶稣说如果不回转到孩子的样式，断，耶稣说断哦，不是说可能而已哦，断不能进天国。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了这个信心之旅的这个信，是我们跟神关系里面的一个绝对条件，但是很简单，非常简单。Good, it worked. Thank you. 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的话，那他的人生的观念是我生了，我有生日，每一年庆祝我的生日，然后我就等着怎么样到哪一年结束，可以这样讲吗？人的生就是为了死，不是吗？几年到几年，这是我们看的人生。但是当一个人有主耶稣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相信，记得或许你不知道这个当中的原委是怎么样，就像我的那个孙女一样，她不晓得天堂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重生了。第一次是母亲生我们，第二次是圣灵生我们，我重生了。因为这个重生呢，我的后面的那一个死就换了一个终点，就是没有结束的永恒。我不应该讲终点，我们是没有终点的，但是我们有结局， 所以他的结局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哈，在等一下我要分享一点点我的这个服事的经历哈。在早期大概30年前在北京的时候，听说我没有去查证，听说是第一所安宁疗养院，就是那些已经都没有盼望的在等死的人就送到一个疗养院去，而这个疗养是私人的，他基于一种怜悯的心，他看到很多这些等死的人，心里面很怜恤他们，很同情他们，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壮志，说我如果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来做一个，来开一个，用我的钱开一个疗养院，来收容这些等死的人，给他们一点安慰，给他们一点安息之所。结果somehow不晓得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北京哈，我那次带了大概有1、2、3、4大概5个同工一起哈，我已经从之前我就进过中国，但那一次的是之后的一次，5个同工跟我一起，一方面他们想要去观光，一去看一看，也体验一下，那时候刚刚这个台湾跟中国互通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听说我们这一群人不知道哪里我忘记了，可能有线索哈，就来跟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疗养院来，到这个安宁院来。因为呢，这个院长这样讲哦，他自己跟我讲的哈，他说因为我看到他们死的时候有2种情况，一个是叫做信耶稣的人，意思是说他不信耶稣，他说叫做信耶稣的人，他们死的时候呢就像睡了，圣经有没有这样讲，他们是睡了，耶稣说你不要忧伤，他们是睡了。可是另外一种呢，是他们没有任何的信仰，中国大部分都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就死得很害怕，死得很紧张，死得很受折磨。所以这个很好心的这个院长呢，他有这种心思要帮助这些临死等死的人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信耶稣的，听说他们信耶稣的人死得不一样，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晓得谁是耶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听说有一群信耶稣的人来观光的时候，马上找到机会叫我们去，说好不好，你跟他们传耶稣，我希望巴不得看到每一个人死的时候都是睡了的样子。后来当我们也把福音传给他，不晓得他现在可能那年纪他也很大，他退休了。我们的一生其实也是很简，刚才我讲简单哈，孩子的信心，那我们的一生就是凭着信心向着我们的结局走。如果没有神的人是让时间推着你走，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活几年，但是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有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用信心向前走。我等一下要跟你介绍一个图，这个图很简单，为什么我有这个图，等到我给你看那个图的时候我再跟你解释 我为什么有那个图哈。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请你记得我们的信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信心，不是信心就不是信心，是信心就是信心。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让摩西写下来一段话，很简单，起初神创造，然后我下面告诉你怎么创造的。这段话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大人看得很清楚，孩子更 enjoy， 哎呀，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一天光跟暗分开，第二天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第三天开始陆地跟海洋分开，然后接下来充满，那么简单。所以我从慢慢的，我从去中国服事之后，神给我一个礼物，就是很简单的去相信他，很简单的去相信他的话。我要把这个图给你们看哈，前面看得清楚吗？你后面是有点模糊的哈。 如果不清楚的话，麻烦把灯稍微关一下。在早年的时候，刚开始我跟你说过，在我18岁、19岁的时候，神让我清楚的知道我的服事。我18岁就把我自己的人生全部给神，然后神让我知道说，他要给我的分派给我的服事是在中国。在那个大概15年后，我还不能进到中国，也不晓得会怎么进到中国，甚至都忘记了我要去中国。但是在15年后，神开了一个窗户，就是广播的窗户，让我有机会从外面做广播，福音广播送进去。在那一段时间，中国人得救的人大部分是从广播得救的。接下来到了美国来，也就是我清楚呼召的20年后，神再开一个门，前面是一个窗户送进去而已，我不能进去。到后面呢，开了一个门，让我可以进到，借着在我们的扶持，借着 HIM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有机会。一开始是跟妈咪就进入中国服事。当我进去的时候，一切对我都很陌生。我跟主说：“主啊，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资源是很少的，请我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中国的信仰的资源很少，可是他们信主的人比我们多，他们信主信的认真的人比我们真诚，他们缺乏这些知识的东西，并不代表他们就属灵方面就缺乏，没有，因为神自己救他们，因为圣灵在那里做工。那你说，那你还要进去做什么？因为神有他的美意，神知道这个世代的演化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所以当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两个人启发我，一个是英国的一个到中国教英文的美语老师，他叫美语还是英文？英文老师哈。那他呢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他的服事，不是讲道，也不是公然的去聚会，他的服事是常常到香港去，就带很多的圣经进到中国。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带了前后带了10几年，他的背部已经受伤，他还在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老姊妹，我认识他的时候85岁。她在中国有一个丈夫有一个很好的官位，但是丈夫后来死了，她的儿女都很有成就，都在美国，不然就在好像就在日本。她的儿子在美国还是医生。当他们在外面有了成就之后，想接妈妈到国外来享受。那个时候她80几岁，84、85岁，她告诉我。当他在香港，就是要从香港要转机之前，需要过一个晚上。结果呢，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滑倒，隔天就要坐飞机了，滑倒就送医院了。就送医院，在手术台这个医生的这个处理台上面呢，他那个时候就整个就昏迷了。他们可能要需要帮他动手术哈，心脏或哪里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哈，没有分清楚。但是呢，很清楚的，他告诉我说，他在他昏迷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一个景象，就是满满的和田，薄薄的这个稻子需要收割。神的声音问他说：“我需要工人收割，我需要工人收割。”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姊妹somehow被救过来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他马上跟他的儿女说：“我不去了，我要回家。”因为他看到了他生命的意象，神要他在他自己的乡土尽一份他的心力。即使他已经85岁，如果或许你，或许我就想说，我现在我这个年纪哈，刚退休年纪哈，就常想说：“哎呀，我退休了，我。”后来我再一次想到这个姊妹的时候，我就心很 很不好意思，85岁的年纪，他不向着美国走，回到中国去住一个跟人家一起共用厨房、共用厕所、共用浴室，就这么小小的一间他的房间。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的房间住了8个人，这8个人不是常住在那里的，有2个是服侍他的姊妹，乡村的姊妹，其他的呢是来这边做什么？来他这里拿圣经的。所以我遇到他，他跟我讲他的过去，到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圣经的转送站。他家里面存很多圣经，哪里来的？就是大家慢慢的带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份哈，后来我就尽量的给他资源，然后那些乡村的、那些没有资源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派人拿着一个扁担，不知道扁担的举手，不敢举手，知道扁担的举手，好，请放下来。或许香港话不是叫扁担，谁帮我讲一下？香港话怎么讲？吴姐，那个扁担怎么说？你知道扁担吗？挑东西的，那个棍子，要挑 ，OK， 好。2个布袋装得满满的，然后放在他的肩膀上，高高兴兴的运送着神的圣经，就这样子出去了。每一次去，我去过他那里好几次，去的话去看看他，好，也给他送一点礼物。每一次都听他讲他的过去的这些见证。所以那个时候我求神告诉我，因为我能够去中国的时间也没有，也不多，去一趟也不容易。我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然后神让我看到，从借着这2个姊妹让我看到，中国需要的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带那么多圣经，我没有办法常常在那里走动给圣经，但是神说，你可以用你去服事的机会，把我的话简简单单、纯纯粹粹的尽量传下去。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去那边我不是教神学的，我也不是教什么技巧的，但是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怎么把神的话带进去，而且让他们放在心里面。在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到聚会的地方都要拿着一个笔跟纸，把金句，我们叫金句哈，这神的话抄下来，一节一节的抄，抄在本子上，抄在纸上，还有人专门抄，卖一点点钱来买纸再抄的，你不能想象哈。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跟现在的基督徒，真的基督徒的信心一样，不会因为他们资源少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匮乏的基督徒，神自己供应。但是在那里的服事帮助我一件事情，你不要把你的信仰的事情弄得太复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66本圣经，也不过是叮你一件事情，你要听从神的话，听的人就有福。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帮助我，我也不可能带很多，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说你的 iPad 可以装很多材料哈，也不能带很多参考书去，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本着这本圣经，我说神啊，你要我传圣经，你要我讲圣经，你就帮助我。所以呢，在这个图呢，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做培训的时候，按照圣经的一些经义，所神所给我传给他们的，到现在我还在用，在我的班上门训班都会第一课一定会上这个。在中国每一次去，第一次跟我遇上的人，我一定会讲这个，因为这是神，几乎就像神给我的创世纪一样啊。那么这个图呢，我叫做人生的蓝图。刚才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不是生到死的， 过程，我们的生命是重生到永生的过程。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义人是因信称义。怎么样叫做重生？重生说你已经相信了，你已经被神称为你有资格进天堂的人。还有一句话，义人要因信得生。你的信心不是只有到得救了进来就好了，接下来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把它讲的白一点，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也要因着信心维持你的生命，过你的生活。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退步了。因为这条路既然是向前走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都有过去，都有现在，都有未来。你的圣经也是这样，包括人类的过去，包括人类的现在，包括你的现在，包括你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就是这三个部分。那我们的信心的历程也是这三个部分。我的过去，耶稣基督赦免我，耶稣基督赐给我新的生命。我的现在，我需要努力持守我这个信心的道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创始成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开始，他是末后，他起初让你从信心进来，他也要陪着你，保守你，用信心走完这条路，走到你的目标。但是他不是抱着你走。上次庄长老说有一幅画，我们都知道沙滩上的脚印哈，那图画很感动，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很多时候我们走不动了，也说我抱你走吧，但是耶稣不养一个懒惰不走路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很爱你的孩子，刚刚生出来你抱他不会走路，会走路了你还是抱，你舍不得让他下来。我看到很多妈妈那个孩子两岁了还在抱，甚至上了一年级了还在抱。如果你的孩子到十二岁都不想自己走路，跟你出去玩说妈抱我的时候背我的时候，你认为这样正常吗？神的爱会在我们走不动时抱着我们，神平常要陪着我们走这一条从重生进入永生的路，就是信心之路。很清楚的，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由信以至于信，义人已经信的人一定要用信心过他的日子，就像你每一天要氧气维持你的生命一样。弟兄姐妹，神的话很简单，可是神的话我们不能忽略。不是简单就可以说啊没关系，简单意思是说没有那么难，但是简单的意思是说你就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持守。好，我把这个图稍微简单讲一下，那我就要往后面走，往后面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这个图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叫做起点。那么起点呢，一定要从重生开始。刚才我们看到我讲那个重生到永生，啊，它是一个起点。你没有重生的生命的话，你没有办法实现人生的这个图。上次妈咪在139篇谈到，他认识我们，他甚至把我们的日子写在册上，把我们的日子写在册上，每一个人神都记了一个蓝图，可能有不一样的过程，有不一样的，他都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有一个很基本圣经 biblical 的一个神的蓝图的原则，等于说我们可能不一样的工作，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种族，可是呢，我们当我们向着神的时候，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当我们要走永生的路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原则。首先起点是重生，因为耶稣说如果不重生你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接下来你需要放好你的中心点，中心点就是 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那是你的轴心。就像你骑脚踏车的那个轮子，有没有一个轴心？轮子有很多杠杠，杠，我常常说那个杠杠断一两根还没有关系，还可以动。可是轴心如果歪了，那个轴心如果断了，就废掉了。所以你心里面需要有一个轴心，它是不会坏的，不管你怎么样，它都是定位的，那就是神。那么这个轴心本身呢，如果你放神在你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人生，叫做敬拜的人生。敬拜不是只有礼拜天来这边唱歌，来听讲道，来一起 fellowship， 很好，我们需要这样子。但是敬拜是每一天，当神在你的中心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你的行为，他拉着你，他撑着你，他陪着你，他扶着你，让你可以运转的非常的顺利，非常的稳妥。即使有时候偶尔一两根断了 ，It's OK， 轴心在那里。所以你的起点有了，你的轴心有了，接下来是你的转力点。记得哦，我讲的是人生的信心是一个旅程，是一个向前走的，不进则退。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没有因信得生，那你就是退后了。他说，他还讲一句，他说我会不高兴，他会难过。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个有两个这个信心的行为做成，或者是构成我们的转力点。什么叫转力点？好，你方向盘有一个轴心了哈，那这个方向盘要转向左边，转向右边，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转力点就会影响到你的终点，可以这样讲吗？懂我的意思吗？就那些很重要的，我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就没有另外那个，那个叫转力点。虽然小小的一点，小小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它出来的结果是那个小决定，就像一个珠子一个珠子串起来一样的一个大结果。我们人生里面要向前走，就靠你两只脚，一个叫信靠，一个叫顺服。刚才我们唱的歌，信靠顺服，信靠顺服，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信得生的这种信心。你信靠了，你就会听着神的话。刚才我说过，圣经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吩咐，一直跟我们喊着一句话，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听的人相信了，然后去行的人就有福了。我们有了一个出发点，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一个中心点，拉住所有我们生活一切一个重心。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转力点，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我们会向一个最高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信心的旅程。这个最高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几个不同的圣经的作者的说法。保罗说，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怎么样长成基督的身量。你可以说这个最高点就是我长成熟了，像什么？像耶稣。你也可以说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我们成为怎么样，两个字，以弗所书第一章，在创世还没有创世以前，神就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神有一个目的，你这个人生的蓝图是从起点要往上面走到最高点的，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你有耶稣的样式的时候，这种爱就可以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的用意，他要把他对你的爱借着你 可以彰显出去。我不是说耶稣不能自己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人，我要说的是神很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蓝图，这样信心的历程，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现在不要看哈，第十一章的话告诉你很多很多这些信心的见证人。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告诉你说，我们这既有这许多的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弟兄姐妹，神要塑造我们，他在为我们做工，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期待，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最高点上面彰显耶稣的爱，包括饶恕，包括扶持，包括包容，当然最重要的是尽心尽力的爱神。当你把神放在中心的时候，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然后神要帮助你成长到一个地步，有耶稣的身量，也就是圣洁没有瑕疵。只要你看到圣经有圣洁，都跟和睦离不开关系。一个圣洁的表彰就是和睦的，追求和睦，跟人是和谐的。这个是神帮助我从三个圣经的绝对条件。刚才我一直跟你讲说信心是很简单的，但是信心是绝对的，记得简单并不代表可以随随便便，简单的话就是你要把那个绝对的条件要抓住。那么我用三个绝对条件来告诉你这个图的这个来源。第一个，人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或许以我们现在的知识跟头脑就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讨神的喜悦？什么叫讨神的喜悦？那圣经就告诉你说，信心就是讨神的喜悦，那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很简单，记得我们今天讲的很简单，回到孩子的样式。如果你想去推敲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怎么才讨神，那请你去看一些参考书。好，那我要告诉你的是，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它前面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被哥哥杀的亚伯，他按着神的吩咐方式，按照神的遵从神的，但是呢结果是被杀了。但是圣经说因为他的献祭是蒙神悦纳的，就叫蒙神喜悦，神悦纳，神喜欢。然后第二个例子是以诺，以诺是与神同行，然后就被神接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图案哈，重生然后就是永生，被接去了。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都得了神喜悦的名证。好，请你用你的心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不用讲出来。你今天信的主，信的神，你愿不愿意讨神喜悦？如果你信的主，信的神，你还是希望让自己舒畅，你不在意神喜不喜悦的话，那你的人生的蓝图盖的可能就不是像我这样讲的。那我今天我要集中在，只有十分钟，我要集中在我们的转捩点。所有你人生的结果都因着你的一些选择，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就转向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神他期待你能够有他孩子的，有他儿女的样式，像耶稣基督，而且还能够把福气带给人。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转捩点。好，我们要看所罗门的这个箴言。好，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希望前面是清楚的，翻到你的周报。 你看看你的周报啊，这个背景蓝色有点太，看你的周报。好，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三章五到七节。我刚才说过，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它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未来。那么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上次我提到所罗门王呢，看透了人生，他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他看透了人生。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生跟永生是要连接在一起的，不然的话就是空虚，就是捕风。所罗门给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今生现在的智慧。现在我们就需要所罗门王给我们的智慧。箴言第三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现在所罗门盯着我们，经过他很多的后悔跟失败，他有一个希望，后来的人能够听他的训诲。是我碰到吗？对不起。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信心的方向盘？刚才我说，信心就好像你在选择，啊，然后呢，就像你有一个 GPS 一样，他告诉你怎么转，然后怎么样，那你就按照他的转，就是这样子。但 GPS 会错了，也有时候他sense 不出来的地方，他也会改，因为路会改嘛。好，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你的信心的方向盘，第一个，专心仰赖依靠你的神，没有别的。我爸爸以前是医生哈，然后有时候病人来找他的时候，他给他一些方子，结果呢，我常听到他讲一句话，我不晓得，那我还小，他就说，你既然三心二意，意思是说你又找我要找，又要吃别的，那你先去试那个好了。我父亲有这种想法，就说你既然三心二意，那你怎么想哪个是对你好的呢？那你就先去试那个吧。如果人都有这种想法，我们要去用一个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三心二意。我们有一句话说，两只脚踏两条船的话怎么样？绝对会掉下去，对不对？好，你有看过人家表演踏两条船就这样从头走到尾的吗？我还没看过。好，所以在这里所罗门说，亲爱的，他叫我们儿子了，儿子们啊，听一句老父亲的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依靠他。神给我们很多资源，我们可以去用，医生、医药、知识，但是你需要仰望依靠的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呢，你说医生吗？我想我们都知道不见得，林医师就有这个经验了，医生不是故意要把我们医坏，可他就没有那一种能力知道所有的一切，或者是有所有的经验。所以只有一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你看到前面整个事情好像还没有一个着落的时候，怎么会这样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忧虑。难道你不知道神他都可以让 一只麻雀没有缺食，你忧虑什么？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心怀二意。神喜欢这样子的心。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口把它讲出来怎么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所以我们信心从心开始的，一样的，神说你要用专心来相信我。如果用律法来讲，诫命就说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把别的拿来依靠，你可以应用那些资源，但是你心里依靠的，即使那个资源都不管用了，难处让你觉得已经过不去了，你要知道你的神是活的神， 所以让你的心可以被保守，十分的平安。其实神是爱我们。所罗门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他跟大卫王最不同的在哪里，你知道吗？一个是专心的侍奉神，一个对神心不专一，太多让他分心了。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毛病。你的资讯里面常告诉你蛋很好，还有一个告诉你蛋不能吃，你听哪一个的？请你告诉我答案好吗？我到现在都还不晓得答案。这种资讯多不多？很多。你要依靠谁？你说我的 iPad 的资讯，你不晓得里面有多少的谎言，你不晓得多少里面有多少的商业行为。但是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那么这里面有一点你要克服的，很难克服的。信心不难，可是信心的难处在哪里？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把它搞得很难。因为我有很多聪明，我有很多想法，我有很多过去的经验，会把信心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否认掉了。所以这里他说，孩子啊，不要靠你自己的聪明，你会想，你会计划，那个没有问题，可是不要依赖你自己的聪明，以为你认为这样就是对的，就一定有对的结果。你的心还是放在神的上面。所以雅各书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讲到明天的时候，他说：若神容许。当你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做法都存着这种想法，说神啊，我希望这样子，如果你容许，这个就是依靠他。如果没有这个源头的能力，我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中国人最明白这一点了，天时地利人和，你把握得了哪一个？第二点，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在诗篇里面有一个诗篇，应该是大卫的诗，这样说：早晨、晚上、黄昏，我哀痛的时候都向你呼求，你一定听我的声音。什么意思？我不管什么情况下面，喜也好，乐也好，哀也好，悲也好，我是向着你发声的，我是跟你对话的。大卫说，我向你呼求，我认定你。当你有一件事情很 serious 很严重的时候，或者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你一定会找一个你最能信任的对象去讲，是不是？那什么叫做认定他？就是你第一个讲的应该是你的神，第一个问的应该是你的神，最好就是还没有做以前就问他。那如果糟糕，我做了已经不行了，没关系，大卫说了，我痛苦的时候，我没有路走的时候，我早上也好，睡觉也好，白天黄昏也好，我向你呼求，因为我很苦。他不会嫌弃我们，他只会不能接受我们那么的骄傲，以为你可以。所以这里面有两句话，等一下我会看到一句话：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靠你自己的聪明。刚才那个不可自己的聪明，少了一个字哈。不要依靠你的聪明的时候呢，这个上面不对哈。不可依靠你自己聪明的时候，意思说你要练习，你要常常把你的聪明就先摆着压着。好，我知道我有这种想法，但是神啊，我要寻求你的。第三个，不要自以为有聪明。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你在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信靠他，相信他，依靠他，还听从他的话。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用心殷勤的来练习我们走信心的路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也就是圣经讲的要下功夫，下得救的功夫是什么呢？我们是被耶稣用他的生命 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的。所以神不会容许他的信他的儿女还活在最终，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有一种想法，我已经被救出来了，神有很多的恩典，我还是照以前的样子，还是走以前的生到死的路。神用心良苦，用他儿子的生命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所以在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痛定思痛的一个劝诫，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因为所罗门做太多的恶事，他自己知道，所以他说，孩子们，不要再步我的后尘了，不要走向一个地步说空虚捕风，你要专心仰赖你的神，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遵从他。当你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会很在意一件事情，他是第几个知道的，有没有？如果那个父母亲是第一个知道的，表示他们关系很好；如果那个父母亲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可能孩子不敢告诉他。那么你在走这个信心相信这位神的这个路程当中，首先我们认定他，我们依赖他，还有一件事情你需要用很大的功夫，就是远离恶事。那么什么叫远离恶事？就是不能再回到以前神救你之前的景况了，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当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其实彼得已经知道耶稣复活的，对不对？他跟门徒怎么讲？回去打鱼吧，没盼望了，就是这样了。他其实对自己很失望，可是神从来不会对我们很失望，只是我们人会对人失望，神从来不会对我们很失望。我告诉你，他早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失望？他早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人，而且他还是不离不弃的，如此的爱我们，抱我们，陪我们，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结局，那个终点。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我要在意我的神怎么想。那么我很简单的把我这个敬畏的从他以下面的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再往下念了。如果你往第八节到第十节的话，你会到十一节的话，你会念到这个所谓的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是什么意思。好，首先第一点，我很快的哈，第一点，你要远离逃避恶事，一定要逃避你的私欲。所以圣经说少年人的私欲你要逃避，不是只有少年人有私欲，你的私欲，不管你是中年老年，你的私欲是从以前就来的。他们有说童年，对不对？童年的信心，幼儿的信心很单纯，可是少年开始里面那个私欲血气，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然后呢，靠着圣灵把神的话深深的紧紧的藏在你的心里面。我 combine 了两个经节，好，因为我没有时间了。 好，那么第一个，你需要逃避私欲，什么意思？当有试探的时候，如果你的良心里面有不安的时候，你就赶快离开，你就不要再以身试火了。这是第一个，你需要拔腿就跑。你如果腿不拔，你说神啊，你帮我拔吧。我说过，神要我们练习成一个可以主动、可以独立的一个孩子。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个世上有魔鬼的攻击，我们有环境的难处，我们有整个大社会的一些让我们很难应对的地方。但是神说，你只要守住第一个，你需要逃避你的私欲，你愿意逃避你的私欲；第二个，你需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面，等于说给你里面的灵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免疫系统。 因为你有神的话的时候，耶稣就是用神的话斥退魔鬼的试探，所以他说你要把我的话藏在你的里面。刚才我说了一个经节是说，你逃避了私欲之后呢，那么你要靠着圣灵把你藏住的话紧紧的守住。第三个，什么叫做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我们不要轻易轻看神的管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管教是因为他爱我们，只有生生的父才愿意管他的孩子，才会用心管他的孩子，才会伤心管他的孩子。所以他说我们的父亲也是一样，你往下面看，他就是他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一定要管我们，所以不要轻忽他的管教。这是所罗门王的一个很大的训诲，也是以他的自己的经验，不要轻忽他的管教，因为有神的管教表示他非常爱你。所以信心的路怎么走？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一切哈所行的路上，不管你是老年青少年哈，要认定他，遵从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基本上敬畏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去考你的驾照的时候，你要不要背那些安全原则，要不要背那些驾驶的规则，有没有？为了不犯规，对不对？你说没关系，反正我就靠着，就看着看我有没有 lucky 来开吧，反正我会开，那你就常常吃罚单了。所以一样的，当你要走神的这个，要建筑神的这个信心的旅程，要建筑这个神的这个蓝图的时候，你需要有神的话。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里面有力量抵挡恶者。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有一个准则可以不离常轨。所以基本上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保守你自己在正确的轨道上，让你平安的抵挡我们的目的地。这是神的目的，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旅程。信靠顺服，信靠顺服，自然而然爱就会在你里面成长。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为什么我爱不出来，为什么我还是那么的不能爱的话，那不要惊讶，那是必然的，因为你还没有长到那个最高点。神愿意乐意建立我们到那个最高点，愿神赐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在这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本来就没有向你的儿女隐藏，就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孩子的心智来领受你的话。今天早上当我们在分享这个信心的时候，就是你最喜悦的，你说人非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要在这里立定一个心智，主啊，我今天信了你，就是要得你的喜悦。一方面因着我信你，我就可以得主的喜乐跟平安。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用大卫的祷告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看我有什么让我偏离义路的这些因素没有，再一次带我回到永生的路。我们用感恩的心敬拜，我们赞美天上被杀的羔羊，一切的一切都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谢谢你的计划，我们谢谢父神你跟我们所立下的约，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约。我们将感恩奉耶稣